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又到了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讨论第329节。这一节的内容是非常精彩，除了后半部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非常精彩之外，对来访的两位朋友的一些有关于亲密关系方面的论述也是非常的精彩的。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有一个个性，像这次来访的派特莫瑞利，虽然既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可是却具有相当男性化的个性，所以一个人的个性多少是天生具有的。我就想起来我们在上个星期也讨论到我那个2岁多的小孙女，我想起他那种碎碎念，然后在床铺上躺下来，然后躺不久又爬下来，又爬上去，然后一直碎碎念，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笑。而他这个神情被我大孙女把他画下来，这就是我贴在网络上那个小朋友的涂鸦。我当时是根据他们在告诉我说，是因为他爸爸要他说谢谢塔塔就可以吃蛋糕，可是他就是坚持不说谢谢塔塔。为什么我今天又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今天有收到一个好朋友的信息，是因为我这个小孙女的模样引起他一连串的内心的感受。他在描述他的确也有跟我小孙女一样的情绪状态，可是他说我不是因为对或不对的问题，也不是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问题，对他来讲的话，他说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努力做好所有的事情了，可是我这么努力做好这么多事情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一个权威者教我怎么去做的话，他越叫我怎么做，我就是越不想那样做。他告诉我说他也是宁愿饿肚子，就是不吃那个蛋糕，他也不会按照权威者要他怎么去做他就怎么去做。也许权威者不叫他这么做的话，他是很容易这样做的，可是如果权威者要他怎么去做，那么就算他饿坏了肚子他也不愿意这样做。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一个2岁的孩子通常对谁拥有什么不会有太大的概念，应该他也不会在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因为对他来讲的话他什么都没有拥有，所以至于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应该不是真正的重心，而真正的重心是如果有人压迫他要怎么去做，这种状况基本上他是绝对不做的。我这位朋友对他的情绪状态真的是观察的鞭辟入里。后来我在想我这个小孙女我觉得她的情况应该也是比较符合我这位朋友所说的那种状况才是比较正确的。我这位小孙女平常是非常的好相处，笑嘻嘻的，也很好接近，也不会有太多的脾气，但是只有一点，她妈妈或者是她的阿嬷都在讲，如果你强迫她做一件事情，你叫她要怎么做，假如你强迫了他，那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应该不只是吃这个蛋糕的问题而已。当然我这位好朋友也在讲说，也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他在他的人生的旅程上也遭遇到很多的其他的挫折，只要是权威要压迫他做什么事情，他通常是会反抗的。比较重要的是在这种个性之下，他其实有一个对自己不能做错事情的个性，随时都在严格的检查自己，怕自己做错事，一旦别人指出自己所犯的错误之后，反而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最后一根稻草他当然是会反抗到底，他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他已经很严格的在控制自己不要犯错误了。我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小孙女看到这个特质？目前还看不出来，因为她毕竟年纪还小，她是不是有那种完美的个性？我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个性应该多少是与生俱来的，这个给我一个蛮好的提醒。 对我们自己的情绪上的了解，我想可能需要一些勇气了。所以我这位朋友是非常的有勇气，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状态。我记得我年纪很轻的时候也有一次类似的经验。有一次我好像到外县市去上课，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年纪轻轻的小孩子当然是最不能忍受肚子的饥饿，而我是我祖母最疼爱的孙子，所以我祖母看到我回家就一直招呼我吃饭。我是跟我的祖母住在一起，我没有跟我的父母亲住在一起，因为我受到我的祖母跟我的姑姑叔叔们非常的疼爱。但是只有一个姑姑，她已经嫁出去了，她跟我的父母亲有一些不愉快的争吵，看到我祖母招呼我吃饭，她在嘴里面就念念有词，意思好像就是说你已经是退伍军人了还回来吃饭。我那个时候只是小学生吧，应该不是什么退伍军人，不过我的父母亲已经不住在这里了，这是一个比喻了。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虽然可能饿得要死，可是那天晚上我就是怎么样都不吃，坚持不吃饭，这是我唯一的经验。所以有这个经验以后，我就了解到我这个二孙女的心情是什么了。我们今天也会讨论到派特诺瑞利的个性跟克雷尔的个性，这也都是非常好的参考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329节，这一节课是1967年3月25号的8点30分。今天上课的时间比较早，可能是因为来访的客人的关系。罗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今天晚上为克雷尔·克里滕登跟派特·诺瑞利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课程。派特是一个老师，是波士顿的一个老师，波士顿离纽约的埃尔麦拉到底有多远呢？两点的距离超过360英里，也就是超过600公里。如果用开车的话，要开6个小时的时间。换言之，如果开车从波士顿要到埃尔麦拉，从早上出发好，可能到傍晚才会到。所以显然的，这两位女士是坐着飞机过去的。而塞斯替波士顿高中举行一场演讲，这一场演讲当然也是用投射的方式投射到波士顿，并且能够看到派特的学生们长得什么样子，以及每个学生的个性是什么。塞斯甚至指出来，派特的学生当中有一位是不会再来轮回转世的，这是他的最后一世。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人坐在埃尔麦拉，一个从波士顿来的中学老师塞斯替他们举行一堂课程，对学生们做演讲，能够了解学生们的状况，甚至知道学生们的未来是什么。各位去思考这个逻辑，去感受塞斯所说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是非时空的，我们只是在伪装的情况之下感觉到时空的存在而已。信息的取得是随手可得的，也的确有一个电信的结构跟化学的结构在推着这个物质世界往前走。我们继续来介绍罗的注解，罗说派特对课程进行了录音，他是波士顿高中的教师，并把磁带带到学校。当他把课程的文字记录邮寄回来的时候，将提供在后面。罗下面一则的注解是提到，课程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派特感兴趣的一位男性，也就是派特的男朋友。派特的这位男朋友并不在波士顿，派特的这位男朋友是在埃尔麦拉，他的名字叫做布莱恩·赫利亨。派特希望从塞斯那边得到布莱恩·赫利恩的资讯，正如就要看到的那样，塞斯对这个资讯也一点不含糊的坦白而且扼要的告诉派特， 进行的方式处理得非常好，就好比是江湖一点红，一刀毙命。在下一则也是罗的注解，罗说这节课其余的部分赛斯传达给派特高中的优秀的学生，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资讯，因为透过派特的努力，学生们已经很熟悉了赛斯，并且能够让赛斯在提出他自己的材料的观点的时候能够畅所欲言。他英文用的是 get to the point， 意思就是直接切入重点。罗继续他的注解，这里罗说这个资料分为两段提供，第一次是20分钟，我们曾认为随着第一段约20分钟的课程的传送完毕之后就是结束了，但是休息之后真又重新作为赛斯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可能是因为有这两位小姐参加的关系，鼓励了当赛斯的真，而强大的声音效果展示了赛斯所传递的课程，一直到为派特传达这份资料结束，这是许多课程当中最好的一次，针对派特波士顿的优秀学生完成了一次投射。为什么用投射？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因为艾尔麦拉离波士顿大概有600公里，而在课程当中赛斯能够看到600公里外的这些优秀学生们，这当然是一种意识的旅行。罗继续注明，真这次的课程在许多方面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接近课程的最后部分，它的传讯是非常有力，而且坚定并且快速，强调而印象深刻。他大部分时间是闭着眼睛进入很深的恍惚状态，针对这堂课也做了自己的笔记，他们可能被包含了这些记录，并且罗在这边描述他们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真走出恍惚状态是花他蛮长的一些时间，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的意义是什么呢？罗注明说，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恍惚状态，这个事实证明了初审的深度跟有效性。他对于波士顿班级完成了一次合法的投射，他的英文是 legitimate projection， 当然翻译成合法不是那么样的适当了，一般 legitimate 是翻译成合法是没错了，不过这句话在美国的日常会话当中是常常会用到的，他真正的意思反而是在那种正当的可以被接受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投射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有效的投射。并且赛斯在下一堂课在某种程度上也讨论到这一点，真认为假如我提出了问题，他可能会传达更多的证据性资料，但罗说我不知道是否该问，恐怕会打破联系性，所以罗不敢问。罗继续注解，罗说陆续会有更多的记录被列出来的，派特的笔记也会补插在这里。第一部分赛斯所提供的资料是有关于派特莫瑞利跟布莱恩赫利亨的事。以上都是罗的注解，那么课程就开始了。他们在互道晚安之后，赛斯说，当然我非常欢迎我们的朋友，那么为了你们能够记录，约瑟，我是不是要慢慢的说话？罗回答他说，你愿意说话速度快一点吗？赛斯说，这对我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请等我一下。这些是印象36。为什么印象是36？赛斯是说，这稍后我会解释，只是如果各位往下看的话，没有看到赛斯对36这个数字做任何的解释。是赛斯看到波浪形吗？还是就好像我们的易经有什么卦，那这个卦是第36卦，我们不晓得。不过赛斯是说稍后会解释，可是赛斯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是36。然后就直接切入派特的问题。 赛斯说涉及到的这位男性，也就是布莱恩，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他们的心理问题。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赛斯在这里继续解释，他说今天晚上存在提问者，也就是派特莫瑞利的部分认同，一种以这位男性的强烈本质的认同。我们前面大概提到过，派特的个性是比较像男生，比较进取性的，所以在他内心里面是有一股强大的积极性，又是受到群体意识的影响，觉得女人就应该温柔婉约。可能派特在他内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他觉得他似乎是在什么地方缺乏什么，他似乎缺乏那种温柔婉约的特质，所以他在寻求对象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比较个性温吞的男性，所以对比较温和的 Brian 会有特别的兴趣。各位你看，赛斯在做諮商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去问派特到底你的个性是什么，你的男朋友的个性是什么，赛斯就直接把派特的个性直接讲出来，而且也把他的男朋友的个性就直接讲出来，是完全没有办法隐瞒的。某方面来讲也是蛮可怕的，就如同我说的，江湖一点红是一刀毙命单刀直入的，所以一个起手式就是告诉派特，你们存在相当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这个心理问题是关于认同方面的问题。一位以这位男士强烈本质上的认同，什么叫强烈本质上的认同？是派特认同这位男性的那个柔和的个性，比较理性化的个性。赛斯说这里存在身份的混乱，这是提问者问题的基础。什么是身份的混乱呢？派特是女性，派特没有寻找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男性，而却在寻找女性化的男人。那么这个男人呢，也在寻找着男性化的女人，基本上就是一种存在身份的混乱，或者是叫阴阳颠倒吧。这是派特问题的基础。赛斯说在提问者，也就是派特，表面人格的下面有强烈并且相当好斗的性质。提问者也就是派特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害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个分裂的自己。为什么说是分裂的自己呢？因为群体是告诉派特他就是要温柔婉约啊，他就是要柔和啊，尤其是在五六十年前的他们的那个时代，女人就是应该要顺从男人啦。派特发现他的人格是比较强悍的，是比较强烈的，好强好斗，但是派特不敢接受这样的个性，他对自己的个性是非常的害怕，不敢跟随他自己的自发性，而且可能想尽办法要把自己调教成另外一种个性。如果没有办法调教成另外一种个性的话，就找一个相反的男性来做补偿。这个赛斯说在某个程度上来讲是存在一个分裂的自己。各位有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一旦我们以生俱来有某种特质，如果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用自我的方式想把它调教成另外一种的话，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用另外一种信念去改变我们原来的信念，假如是这种状况的话，会存在一个分裂的自己。我们不敢正视与生俱来的那个天赋那种个性，我们想尽办法把它想办法要移到另外一种方向。假如我们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找自己的麻烦，会存在一个分裂的自己。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哈，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好强好斗的个性，你去找諮商师或者是找什么大师的话，大师会怎么跟你讲呢？要我们能够放松、放下、放开，要我们学着温柔。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胆怯的个性的话，大师、諮商师会怎么跟你讲？就是叫你要勇敢啦。那不管是哪一个迹象，是不是都会造成没有办法去尊重我们的本质，没有办法去尊重我们的自发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赛斯在这里告诉派特的那样， 会存在一个分类的自己。赛斯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那个个性，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否认，不需要去纠正它，不需要去扭转它，而事实上是去发展它。我们发展我们这个个性，让它能够更加的方方面面能够了解。更重要的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本质，尊重我们的天性天赋，而且也不需要把我们所缺乏的部分投射给某一个有这种特质的人，认为我们只要跟随着这个人，我们好像就补偿了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甚至于在关系上，有的时候是刻意会寻找跟自己完全相反的个性，当作是一种补偿。如果这样做的话，后面赛斯会提到有一些观点可以给大家当参考。这里赛斯形容这位男士也就是布莱恩·赫里亨，这位男性的特质是什么呢？这位男性是具有被动的顺从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被动跟顺从的心态？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为了安全感的考虑，他沉迷于对安全感的过度考虑，讲白一点就是习惯一种强迫观念。而这种强迫观念的男人啊，通常也相当的妈宝哈，他总是寻求安全感。那么如果在他的生活上遇到了一个类似像他妈妈这种有权威、有积极性、强烈个性的女人的话，这样的男人当然也因为是安全感以及对妈妈的这个替代性，会对这样的女性有强烈的吸引力。所以赛斯在这里说 Brian 将总是会寻求安全感，他会很享受成为这种性质的追求对象。什么样的性质？也就是很强烈的、很积极的，甚至多少是好斗的女人。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似乎又找到一份从妈妈那边来的安全感。所以赛斯说他会很享受成为这样的好斗女人的追求对象。那么回过头来谈派特，显然的派特是一个追求者，派特也很享受为了追求而追求。我们一般群体的观念是认为女人应该是被动的，由男人来追求，好，叫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实际的社会现象也都是男人在追女人的，那现在是情况倒过来了。因为派特是一个男人婆，他有强烈的能量，他有强烈的攻击性，他甚至是好斗的。那么以这样的能量状态换他来追求男人，似乎把自己的那一份积极性、那一份强烈的能量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所以在男女关系上，派特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男人婆的角色，而布莱恩所扮演的角色反而是一个女性的角色。而刚才讲过了，布莱恩是蛮享受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一个男人婆所追求着，有一种安全感。而这个男人婆的派特也很享受为了追求而追求，因为这样能够符合他的积极的好斗的个性。对这两个人格，恰恰这个追求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提问者欺骗了他自己，这里所谓的提问者当然是指派特，派特在欺骗他自己。追逐的目标不是关键。为什么说派特在欺骗他自己？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派特真的喜欢这种完全没有志向的男人吗？只要是结婚之后，或者是只要在一起之后，派特马上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喜欢这样的男人，或者是他根本看不起这样的男人。第二个是他在隐藏他自己的某些攻击性，他把这个攻击性的特质借着这个追求的过程把它隐藏出来，所以他就不用去面对自己他所害怕的这一份强烈的能量。在我过去的很多的朋友当中，常常发现有这样的例子。我前面也曾经分享过，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他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很难交到男朋友，而我如果交到男朋友又很快会离开这个男孩子，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我们发现他的情况是，他出生在有性别歧视的家庭，所以他想尽办法跟男性来斗争，他想尽办法让自己表现得比男人更好，绝对不向男人低头的，因此也养成了他如同派特这种男人婆的个性，积极好斗，争强好胜。那么出社会之后，如果碰到一个男生能力比较强的话，他一定想要跟对方斗到底，根本不可能去产生爱情。这就是前面我说我那个朋友所提的例子，如果有一个权威者，有一个比他强的人，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一个不能不如男性的概念，所以如果是一个男性比他强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屈服于这个男性呢？所以根本不可能跟这个男人产生爱情的关系啊！不但没有办法产生爱情的关系，而且要斗到底嘛。所以这种男人他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办法变成长期的伴侣。那么退而求其次，就是看到那些很温文婉约的男人，很温和的男人，不太有个性的男人，像这种男人的话，他比较容易跟对方相处，也比较能够比较长久的时间相处。现在问题是，如果这个男人变成他的男朋友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他基本上是看不起这样的男人的，因为他会觉得这样的男人还算男人吗？而这样的男人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承受到后来是想尽所有办法想要讨好他，让他高兴，可是越处在一种让他高兴的状态，就越让他觉得看不起这样的男人。而如果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布莱恩的现象，如果他必须要由他的女性伴侣给他认可，而永远也得不到认可的时候，这样的男生到后来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本来以为寻找男人婆会得到安全感的最后结果，却是给自己非常强大的压力，变成自己好像不是一个男人。这样的个案说真的是比比皆是。而如果一个男人在他的女人面前没有自尊，或者是不如这个女人的话，通常也会在身体上产生机能上的障碍，那就更加的增添两性关系之间的大麻烦了。所以怎么从情理式的概念跟自己的本质、自发性以及我们所寻求的对象之间能够做一个了解跟调和，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发展才是真正我们必须要真的去了解的部分。早年我们在高中时代，我们常常会念一些美国短篇故事，我也曾经看过一篇美国短篇故事，在描写一个男生遇到一个行为举止都像小朋友的小女生，然后因为补偿的关系，因为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没有这一块的部分，也缺乏这一块的温和，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女性，而这位女性为了要讨合他的男朋友的喜爱，所以他在他男朋友的面前总是想尽办法装非常非常小的小女生的那个样子。问题是一旦结婚之后，随着日子的过去，她一再的在用这种方式想讨好她的男朋友、她的丈夫，最后变成根本就不可能。这种小女生的身份也不符合这个女人真正的本质，也不符合男人的需要。当这个男人发现娶进门的太太还是跟以前那种样子，而以前的那个需要早就烟消雾散了。各位可以从这一节看到赛斯对两性关系的个性，赛斯的观点是各自发展各自的特质，不要想从别人的身上得到自己的圆满跟满足，不是从别人身上去得到弥补，而是自己要去发展那个个性。一旦我们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对别人没有一个不合情理的渴求。而真正残忍的是什么？真正残忍的是，如果我身上没有具有这种特质，就是我的内在根本不希望我去体验这个部分的，所以我在个性上没有这个特质。那么假如我今天想尽办法希望从别人身上去取得这个特质来弥补自己的话，你反而会失去对原有应该发展的部分的重视。以前看过那个黑白电影，常常看到有钱的富家千金 反而会喜欢那种随地乱坐的乞丐啦，或者是没有什么知识的流氓。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女生是来自于非常富有的大家闺秀，家世教养都是一流的，可是问题是她到社会系之后，她却非常非常的补偿性去喜欢跟他们家庭交易相反的个性的人。比较直白的说法，如果他碰到一个流氓的话，他看到流氓可以随地乱住，可以随便吃东西，随口骂脏话，对他来讲的话，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以这样的自由，怎么可以这样的放肆。而这种自己说没有的那个特质，对他反而有强烈的吸引力。结果百大企业的大千金却嫁给一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并且为了爱跟家庭切断关系，他也不要家庭给他的任何经济上的支援。几年之后痛苦到不行，而且呢，他的先生是抓着他太太的长头发从一个房间拉到另外一个房间的。当然这种结局变成他有法律上的问题，而且也造成离婚。当然这只是一个奇特的例子，不是说一定都会这样了，只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不去依赖别人，能够发展自己，恐怕是在关系上是比较健康的一种方式。那么以派特莫瑞利来说，派特不想去发展他自己，他只想以别人的人格来弥补自己。这就是赛斯在说提问者欺骗他自己，追逐不是关键，在追逐中八卦的兴奋是很重要的，而这样的兴奋能量也是利用生命力的能量，是同一个能量。这样的兴奋能量并没有把它拿来当作是正当的目的应用的能量，没有拿来当作是自己生命力创造的能量，而是拿来当追逐的兴奋的能量。所以这样的应用生命力能量的方式，被引导向远离自己生命力的正当目的。那么正当目的是什么呢？赛斯说正当目的应该是要发展自己，并且要发展能力，而这种追求的起源主要就是逃避这样的责任。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就说明了，因为派特莫瑞利不敢正视自己的攻击性，不敢正视自己那种好斗的个性，而把他这种强烈的能量用来追逐布莱恩，所以他把能量发展变成追逐布莱恩，当然就是在逃避这种能量的释放的责任。本来来自派特的内在所给予派特的这些天赋，是希望他来发展他自己的能力，发展他自己，而派特不敢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自己，所以把这些能量用作追逐的兴奋。赛斯在这里说，要把追逐的兴奋替代为派特所要求所需要的兴奋，也就是他也希望兴奋，他也希望把能量用完，而用完的方式却去追逐所需要的兴奋。赛斯的这个说法会引起我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在学身心灵，本来我们的内在是给我们一股能量，希望我们用这种积极性的能量去过我们的人生，发展我们的创造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发展我们的创造性，我们是会躲在去寻求我们的问题，用身心灵的修炼想要找出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穷一辈子的时间跟自己在捉迷藏，想要找出自己的毛病在哪里，可是行动当中其实会带来更多行动。当我们不断的释放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实务工作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找到自己的问题了。那么派特莫瑞利为什么要以追求布莱恩的方式来换取所要求的兴奋？当然前面就具有派特的心理补偿，这样做是正确的，能够把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个能量释放掉。有时候我们在做自己一些得意的事情，我们也会产生那种兴奋的感觉， 而且这些信问也事实上是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发展我们自己的潜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个信问却是虚伪的。为什么这个信问是虚伪的？赛斯解释给我们听哈。我们来看派特的状态，因为派特不接受他那种攻击性的个性，所以他在寻找另外一个人格作为一个目标。可是因为他不愿意去面对他的那个积极性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在那个时候他基本上是认为这样的人格对派特来讲的话是高不可攀的，根本是无法实现。那假如派特认为这样的个性对他来讲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时候，那他当然会去寻找另外一个个性。而另外一个个性之所以没有被找出来，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在的品质，他的内在的品质就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既有积极性既有攻击性的这个部分。如果他愿意去接受他自己的内在品质，那么他自然而然在他现在的个性当中是可以找出他现在所没有的那个人格出来。也因为派特没有往他可能去发展的某一种人格去发展，他认为高不可攀，所以他根本没有去找。那因为他没有去找，所以他第一次碰到布莱恩的时候，他就把布莱恩当作是一个替代品，他没有在自己的个性当中去发展他的柔和的那个部分，反而把布莱恩当作是自己的一个替代品，一个救赎品。所以重要的重点是，派特确实需要在寻找自己个性的朝圣中去找出自己的某个人格的特质来发展。我们不能找其他的一些人格来代替。如果派特肯在自己的个性朝圣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的人格的话，就不会用别的人格来代替。如果他是这样在操作的话，派特会应用得非常好，不是以目前的这种找别人的人格来代替的这种方式运作。为什么提问者选择特定的人格，选择布莱恩这样的人格作为这次追逐，是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的。赛斯说，这正在进行一种尝试，以便发现一个适当的替代品，并且要发现，然后要抓住一组特定情况，以便发起这次行动。也就是说，对派特来讲，他知道他的个性当中必须有这个成分，他觉得往更理想的方向去发展的话，他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人格特质。我相信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一个人一直觉得自己的个性是非常强悍的话，他也希望在自己的个性上有某些柔和的成分。对派特来讲就是应该这样的情况，只是他不愿意从自己的身上去下功夫，他进行一种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适当的替代品。而且只要抓住这一组特定的替代品的话，他的行动就开始可以展开。派特在潜意识里面是觉知到这些应该是在他自己人格中发展的才能，并且在试图把这些向外投射到别的什么人身上，把他自己的需要列出一张清单，就好像我们在选择配偶一样，要符合这张清单才好。第一要怎样，第二要怎样，第三要怎样，我们也常常听一些老师在教导说，你要选择配偶啊，就看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条件啊。那我们再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不是我们身上没有的那个部分，必然是我们先决要考虑的条件。比方说要会煮菜啊，要温柔啊，要会弹钢琴啊，要高啊，要有钱啊，这些你之所以会渴望拥有的，必然是我们身上目前没有的特质。我们把这些部分把它列为一个清单，把这些清单当作是我们要抓一组适合这个清单的人，当作是我们这次猎物的行动，像打猎一样，我们看可不可能用这样的清单在人群中去猎取，看有没有什么人适合这个特定的情况。可是赛斯也在教我们，我们的感受跟我们所对应的事件是一致的，是没有两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是我们所缺乏的。那你所寻找的部分，就算你寻找到了，对你来讲它还是缺乏的。你不可能整齐的贴着一些标签去寻找其他人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愿望。如果我们用这个清单去寻找我们所要的重要关系人，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找到，或许我们是找不到的。假如找到的话会怎样？找到的话，那因为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发展的，现在你把责任推给对方，而如果是对方所拥有而你没有拥有的部分，事实上也没有真的能够补偿到你所没有的那个部分，反而对你来讲的话会变成有的时候是会很失望，因为你没有看到两个人可以共同发展的那个部分。赛斯这里就在谈派特的状态，他把他所渴望的条件整齐的贴成一张标签，然后从这张标签去缩形所有能够符合这个标签的人。这种缩形配偶的方式当然就找到 Brian。 我前两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则蛮好笑的信息，详细内容已经忘了差不多了，大概就是这个人列出了选择对象的条件，要高，要瘦，要吃苦耐劳，不会抱怨，而且要双峰非常大。结果电脑回应他最理想的配偶是骆驼。其实也不是只有派特莫瑞利用条件在选择对象，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啦，很少人说找对象是从自发性去找的，要符合这些标签，但是能力跟人格的发展必须要从我们所示的自己之内去进行的。这些我们所渴望的人格的特点，我们不能透过假装他们是属于别人的，然后来追逐他们并且拥有他们。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没有的部分可以从别人那边去找到，而把别人所拥有的当作是自己拥有的，这样的方式来补偿。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崇拜大师，崇拜那些高能力的人，也多少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忘记了任何一种能力，任何一种特质都必须要从我们所示的自己的这个内在去努力的发展自己。在不久前我们上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也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方说你是苹果树，那么你觉得苹果树所开出来的花没有玫瑰花所开出来的花那么漂亮，那么我们不是到外面去摘玫瑰花把它插在苹果树上，那么苹果树就既有玫瑰花的漂亮，就算当天苹果树好像有玫瑰花的漂亮，可是两三天之后插上去的这些玫瑰花就会枯萎，而苹果树还是一样没有玫瑰花的特色。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都用这种方式，看自己缺乏什么，然后把它列为一张清单，像苹果树一样，想去把苹果树插上什么样的花朵，让苹果树有那种花朵的特色。比较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苹果树的话，你就认同你是苹果树，而且是以苹果树的特质来发展苹果树的能力。如果苹果树要怎么样去发展潜力，也是苹果树内有的能力才有办法去发展出来。并不是王熙凤一天到晚跟林黛玉在一起，所以王熙凤就拥有林黛玉的特色，王熙凤也很难去学林黛玉的特色。王熙凤最主要的就是去表达，去发展王熙凤的特质。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人格并且发展自己的才能，而这应该是你现在在追求的。有一种特性的强度，比方说你是王熙凤的话，那么你有王熙凤的特性的强度，并且的确有一种相当无情的决心，也就是你就在自己的特性就好，不用再去追求这个特性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特质之下，我们拥有那个特质的强度，也有相当无情的决心的话，那么这样可以用来加强我们的框架，并且拓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局限性。派特是利用布莱恩 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可是如果这样的话，赛斯告诉派特说，你这样不是在发展自己的能力，而是在利用生命的能量追求，把生命能够发展的能量去追求别人，而就算你追求得到，那根本就不是你想获得的其他东西。在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提一个我的朋友的例子，他的特质就是想要跟男人竞争，那么因此他会找到一个比较柔和不会跟他竞争的男人。可是假如他真的获得了这个男人的爱，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他会发现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他所爱的人。因为既然他连自己都不愿意当个柔和的女人，而想把自己强化成一个男人的话，他怎么可能接受一个男人不像男人呢？这就是赛斯在提到派特的问题。对派特来讲，他因为没有那种内在的品质，所以问题是在他没有那种内在的品质。如果我这个朋友一天到晚都想要寻求一个跟男人一较高下的情况的话，那么真的像男人的男人他不会喜欢，而不像男人的男人他也不会喜欢。不过在短时间他可能会跟那个不像男人的男人在一起，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把玫瑰花插在苹果树上，那么好像苹果树上是有玫瑰花。找到一个不像男人的男人，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的身上有一种如火的气氛，但那根本就是骗自己的。这里赛斯就提到派特的难局，如果你不去发展你的能力，而只是用追求想得到你生命的能量的话，你根本获得不到你所要的东西。赛斯告诉派特说，你需要在追求兴奋中的生动，但是你的能量被完美利用，并且发展你自己的人格的时候，这个信任会增加的，而不是用追求别人所拥有的那个能量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兴奋，这个是假兴奋。你实际上正把责任向着不属于你自己的地方发展，并且把你的命运以一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想要转给另外一个人，以便逃脱为你自己的命运负全部的责任。你担心着你自己的人格的攻击性部分，或者是叫进取性的部分，而不是让这些部分为你工作。你正在把它们向外发送出去，在一个目标之后用虚伪的里程，在另外一个人之后向外发送，而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也不会高兴的。不止不会高兴，并且你对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尊重，意思是你看不起这样的男人。赛斯所分析派特的这样的说法，真的很像我提到的我的朋友的困境。赛斯说，你心电感应的能够觉知到了这个男子跟他母亲关系的全部的性质，你追求他恰好是因为你相当肯定你不会拥有他。赛斯没有特别指明这个 Brian 跟他妈妈的关系是怎样，但是从他的个性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男子跟他妈妈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非常亲密，像妈宝那样的男人。所以如果派特跟他的妈妈去竞争这个男子的话，他永远不会成功的。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这个男子跟他妈妈的关系，你心电感应的知道了全部的内容，你也知道你不可能拥有他，也因为你知道你不可能拥有他，所以你才追求他。为什么不可能拥有他要追求他呢？这个只不过是在追求一个追逐中的兴奋而已，而这个追逐中的兴奋事实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能量。这就是我前面提的那个例子，假如两金要对抗的时候，沙盘推演是有必要的，但不是你整个辈子里头都在做沙盘推演。我们去学身心灵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用在我们人生的创造上，但是如果我们 整个一生都在追求身心灵，而没有真正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那等于我们整个生命都在做沙盘推演。派特并不愿意去面对他自己的状况，他只想把自己那个具有攻击性的个性试图想办法把它缓解下来，即便他也知道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他只是为了缓和他自己的攻击性而做追逐的工作，而他明知道他这样的追逐连他自己都不见得会看得起这个男人，也不会喜欢这个男人，可是却这样的在追逐对方，各位有没有觉得蛮奇怪的？而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种奇怪的事情。赛斯说，因为还是那句话，这是寻求的本身，寻求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面对你自己替代品的命运，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虚伪的生活模式，并且你要避免把它作为发展人格的全部力量以及精神境界的高度。我们觉得这样的男人个性很好，其实是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他不敢冲突，而不是他的个性很好，这跟精神的境界高度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就算是他有这样的精神高度，也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在这里赛斯就一箭穿心跟派特讲说，你和这位男性在一起不会幸福，并且你直接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你要拥有他的强迫的观念，恰恰是以你内在领悟到的，你不想要他的想法成正比的成长，但是寻求他的过程只包括了兴奋。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有的时候恋爱是非常的盲目。对派特来讲的话，他其实内心里面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才这么柔和，而这一点并不是派特所希望的个性，甚至于派特是会讨厌这样的个性。派特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也真的知道自己不会得到幸福。就如同我前面也说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富加尼碰到流氓，虽然他看到这些流氓的这些任性啊，这些无理的动作让他觉得之前自己没有这样的特质，可是难道富加尼不知道跟流氓在一起是没有幸福的前途，他们是不知道的吗？还是这种放任在他来讲有一个暂时性的极度的兴奋？我们在选择配偶，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自发性，还是如同有一些网络上的老师在教我们的，我们就列出我们自己的条件，按照我们的条件去选择我们的配偶？如果你是这样在选择的话，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谈过的那些问题，这些特质你真的喜欢吗？你必须要好好去探讨一下，或许跟我们的内在所要发展的那种生命蓝图是根本不一样，是两回事。我们只是以社会或群体的标准来当自己的标准而已，或者是补偿性的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特质，以为如果自己有这个特质的话就会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赛斯继续说，你作为一个没有达到的人格，具有完整的精神境界的高度，有一个你要在其中成长的自己，一个到目前为止在完全控制着他自己可能命运的强大的直觉自己，这是一个你不可否认的自己，而这应该是你现在应该追求的目标。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要从自己当中去成长发展，我们要完全控制在自己的命运的强大的直觉自己之下来发展我们自己，来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的人格，我们现在还没有完整的精神境界的高度，而不是从别人的身上去把它挖一个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去把一朵花插在另外一个树上，以为这样这棵树就拥有那一朵花的特质。赛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虚伪的模式也不会长时间适用于你，你一定还是会产生反省跟质疑，而这个反省跟质疑可能会开始驱使你心烦意乱。而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既有为你自己提供你自己身份感跟联系性的内在力量，你有你自己的力量，你根本不需要依靠别人，而任何内在的安全都来自于此。如果用你自己的内在力量去发展你现在所没有的人格的话，那这样才能够真的让你有安全感。否则的话，如果对方改变了，或者是对方不受你的操作，那你的不安全感就马上全部都涌上来了。赛斯建议派特说，你的内在力量都源自于此，你千万不能放弃。赛斯说，我一直在相当冷静的说话，约瑟，我没有做任何的休息，因为我的朋友鲁伯不喜欢我这么直率的发言，我宁愿简要的再继续。罗就回答他说，没关系，赛斯，你可以继续。赛斯说，在我们休息之前，我还是想告诉你，你一直没有面对你自己，并且你正在试图寻找另外一个替代品，因为你自己没有面对你的那个部分，那个你有攻击性的部分。你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但无论你什么时候把这一点投射到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会面对失去内在稳定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所包含的兴奋，这种兴奋就很像你感觉到你对你的学生说话一样的兴奋。为什么你会觉得对学生说话会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因为你在表达你自己，而且你的意见被听见了。可是这种情况跟你做替代品的追求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赛斯解释给派特了解，如果派特对他的学生说话，表达他对学生的一些意见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付出灵性能量，而且这样的灵性能量是有益于健康，有益于他的表达，并且是会令人高兴的结果。这就是赛斯一直在提到的，能量的特质是一样，都是能够让人兴奋的能量，而且用的都是自己通往自己生命力的能量。可是情况不一样的点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能量朝向我们的人生的目标，那么这个朝向人生目标的这个能量的使用是有益于健康，并且也会令人高兴，令自己高兴，令你所关注的学生高兴。但是如果这种能量不是用在灵性的付出，而是放在一种虚伪的表达，那么这种虚伪的表达对派特来讲的话，就不是接近你的人生的目标，而是远离你人生的目标。各位可以去观察赛斯对派特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寻找配偶的时候用一个标准想去寻找我们所没有的特质的人当我们的配偶，而事实上有的时候连结婚之后，我们也经常用我们所没有的那些特质，希望我们自己现在的配偶拥有那样的特质。我们会以某某人的先生、某某人的太太是怎么样在对他的配偶，我们用这种群体式的方式在压迫我们的配偶，也在压迫我们自己。而我们真正不愿意去面对的，就是我们如果要什么样的特质，不是去要求别人怎么做，而是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的有力量的内在去发展出这些能力出来。如果我们觉得目前这个团体上没有爱，那么真正要给爱的是我们自己，是从我们身上去把爱表达出来。如果从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缺乏什么，那不是配偶应该来配合我们提供我们这个缺乏的部分，而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产生，由我们自己来付出。如果各位看过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他在提到他们家孩子们常常会把东西乱丢，衣服、鞋子、袜子都会随便乱丢。在他还没有领悟一念之转之前，他都是在抱怨孩子你应该要怎样做，老公你应该怎么做，天天都在把所需要的东西往外面自己的关系人去投射，而不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然后他才真正领悟到， 最介意家里的东西乱丢的人是他，那么就由他开始。所以当他领悟这一点之后，他就再也不抱怨，只要有人丢东西，那么他就把它捡起来。既然家里面没有这样的勤快的特质，就由他当勤快的特质的造食者。结果当他这样做没有多久之后，孩子们家里所有的人不知怎么的都跟他一样很勤快的去把东西捡起来，而根本不需要他去指责。结果事情就迎刃而解，他没有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就从他自己开始。我们觉得我们缺乏什么，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自然而然的话，环境就开始改变了。我记得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前一个学期当班长，可能得罪了一些人，所以大家就要修理我。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就嫌我当我最讨厌的卫生股长。那么各位可以想象，既然大家想要整我，那当然不会帮我打扫教室，而打扫对我来讲的话，是我特质当中最没有的那个部分，也是我特质当中最讨厌的那个部分。但是既然事情临到我身上，环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就由我开始吧。我就把阿甘精神拿出来，没有任何怨言，我把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结果连续好几个礼拜都得到全校第一名。我们那个班级也不是学校好的班级，所以呢，既然激起大家的荣誉感，而其实我只有打扫第一个礼拜跟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之后呢，几乎大家也不让我打扫了，是大家全班都留下来把自己的教室整理得一尘不染。结果我们这个班级就前个学期都是第一名。结果那个时候全校选择两位领导才能训练班的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我是完全没有什么领导才能，我只是因为既然要把事情做好，又没有人肯帮我，那么我就当个阿甘，好好把它打扫好就好了。只是误打误撞，好，变成后面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只是在面对我内心里面最讨厌的那个部分，或者是我最缺乏的那个部分。小时候家里如果在做家庭的大扫除的时候，我是一个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帮忙的人，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笨拙到像个笨蛋一样。有一次我们在读书会，有朋友在提打扫的问题，他就自己说啊，碰到打扫的话我就投降了，我不是不想打扫，而是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方面也是我最缺乏的那个部分。我心里面是在想说，哦， me too， 我也是一样，只是我可能会比较容易原谅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一个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是不太容易把他自己的环境整理得一尘不染，整理得有条不乱的。因为如果有条不乱，就不可能有创造力了。不过如果我愿意去面对我的弱点，我愿意去面对我所缺乏的那个人格的话，我的确也可以拾起我自己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个结果出来，那么就是我得意的一年了。在这里赛斯告诉罗说，我的确要让你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的话。好，我们就在这里也休息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是9:07，真的速度已经相当的快，比平常快很多。他的声音很大深沉，有时候睁开眼睛非常黑暗。在9:24继续，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继续以下的课程。下个星期我们就从9:24继续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